听众朋友平安，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谈论阿摩斯书，先让我们来温习一下以前讲过的几个重点。神啊，呼召了一个非常平凡的牧羊人，他的名字叫阿摩斯，神用他来传递的信息。神要阿摩斯向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宣告审判将要来到。在阿摩斯的宣告当中啊，神也说明了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因为他们不人道的行为和他们过去欺负以色列，也会受到审判。我们谈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呢，不能因为没有跟神有任何的利益约，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不人道的事儿，而受神的审判。他们也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给他们有是非之心。在阿摩斯对他们宣告里指出他们的恶劣的行为。虽然阿摩斯的信息是在主前八世纪里向在中东的国家宣告的，但是很明显的可以应用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今天科学进步，社会的结构大大的不同，国与国的关系也改变了很多，神仍旧是人类的创造者，人的心还是一样没有改变。经济的繁荣引出了道德上的败坏和宗教上的虚假，不人道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神真的就袖手旁观吗？开眼闭眼的吗？不会的。为什么呢？听众朋友，因为神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他会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要悔改归向他而得拯救，还是沉浸在罪恶里等待审判呢？神要把生命和死亡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选择，看看懂不懂，知道不知道生命的重要。听众朋友，他不勉强我们，你有做了人生中最重要选择的准备吗？听众朋友，让我们回到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末了，我们看到阿摩斯对着以色列邻国的指头转向到犹大和以色列的南北二国，向神自己的子民说出审判的宣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大段。第一段呢，只有两节，就是二章的四五两节，针对犹大南国宣告审判的来到，也就是阿摩斯自己的国家。跟着第二段呢，就是从第二章的六节一直到六章，这一大段说出了神对北国以色列详细又不留余地的指责。为了要明白这一大段的宣告，我们可以再把它分成三篇宣告。这并不是说在阿摩斯宣告的信息里是这样分的，不是，只是为了了解方便的我们才这样分的。第一篇呢，是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三章的末了。第二篇宣告呢，是在第四章。第三篇是在第五和第六两章。在这三篇的宣告里面，我们会听到神的要求、神的愤怒、神的忍耐、神的失望、神的责备。这是神对他子民说的，这些人是和他有立约的关系。神不止一次的提出来这一点，让他的子民知道神在过去怎么样对待他们，将来来到审判也是立约之内的，惩罚也是在这一个立约的关系上来实行的。我们回到第二章第四节的开始，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容易听出来阿摩斯责备的口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六个邻国，神没有提到他们的敬拜，没有提到他们的信仰，只有指出他们不人道的行为，违背了神造他们时候所给他们的是非之心。但是犹大是神的选民呢，跟神有立约的关系啊，所以神一开口就说到他们的关系，说他们厌弃耶和华，随从偶像，这是他们三番四次所犯的罪，是他们持久的行为。这里的责备跟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是同样的重点。离弃了耶和华，那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跟着呢，神在这儿没有多说什么话，他已经把最基本的说出来了，接着就是审判的宣告。他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在主前60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了他的全军打进了犹大。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占而且毁灭，真是家破国亡。这个审判的预告也在不到200年左右就应验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神要借着阿摩斯向以色列所宣告的罪行和审判，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第一篇的宣告，就是从第2章的第6节开始到第3章的末了，说明了以色列现今的罪状和神审判的原则。神用同样的一句话做开头语，在第6节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神对待他的子民和其他的群体是一样的，没有偏爱，可以说是一视同仁，也是一而再的忍耐、责备和警告。但是在神的宣告里面，他的口气显然是不一样的了。神几次提醒他们，神为他们做了启示，跟他们是有关系的。第2章的第9节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第10节又说，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到亚摩利人之地为业。11节又说，倒为他们兴起先知，连续的说出他们忘恩负义的行为。现在跳到第3章的头2句，这个呀是神向以色列人宣告中最要紧的2句话。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神在这儿2次提到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情，说出了他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拯救他们脱离了奴仆的困境。他说到以色列人，称他们为你们全家，在地上万族中，神只认识他们。这个认识不是仅仅知道而已，这是指出神和他们共同进入到了一个密切的关系，说出了神拣选以色列，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自己的子民，所以以色列在万国子民中也享有特殊的身份。但是阿摩斯的宣告是很清楚的，神给他们的恩典是多么样的大，神对他们的子民也有严格的要求。这就是第一篇宣告里的第一个重点， 神的审判是在这个特殊的关系里执行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也应当聆听阿摩斯对以色列指责的信息。神恩待他家里的子女，同时他要的是子女听话，活出神家里的教导，行公义，使怜悯。第一篇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行公义，又没有怜悯；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他们在宗教上的虚伪，他们拜假神，在庙里行淫乱，禁止先知说预言。仔细的内容都在第二章里头可以读得到，我们就不在这个节目里面一节一节的去看了。第一篇的第三个重点呢，是讲到神要以色列人注意的听先知所说的这个宣告，不要以为他们和神的关系会得到特别的照顾，特别的优待，轻看了神对他们所说的话。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阿摩斯一连串发出了因果关系的问句，来强调先知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他提出这样严重的警告，必定是因为神要降灾，而不是说着玩的。第三节的因果关系呢，很有意思啊。那是这么说的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原来是有这个意思，就是二人要没有约定，怎么会一同走路呢？在犹大荒芜人烟的山地里，路人稀少，要是有两个人同行的话呢，必定是预先呢是约好的。这也让我们想到，在阿摩斯在这个犹大南国蒙召去以色列北国宣告神的话的时候，神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呼召了何西阿这位先知啊，在以色列站起来，用不同的方式指出北国的罪行和对神的不忠心，这可以说是神的约定吧。第八节是这一段问句的结论，请听啊，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再一次强调，阿摩斯所宣告的都是神的，都有神的权柄，都是真话。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四章，也就是第二篇的宣告，述说以色列过去悖逆和因为悖逆所得到的惩罚。第六章提出了五种不同的刑罚，什么呢？有饥荒，有旱灾，农作物被毁灭，瘟疫和战火这样的震动。这些刑罚大同小异的，在利未记26章里头都有提到过，是神给被约的人的审判。神借着这些刑罚一而再的来呼唤百姓回转头来归向他，可是每一次都令神失望。值得留意的是，神每一次的刑罚比前一次要强，神惩罚的手是慢慢加重，从轻微到沉重。先是第六节里说粮食缺乏，跟着第八节有旱灾没水喝，跟着园中的菜蔬果树都被虫子咬，跟着就是瘟疫的降临在人间，开始提到了死亡，最后在11节里讲到战火倾覆了城市，不留情的火只留下一些个渔民，剩下的人民像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但是我们五次读到这句悲情的话语，你们仍不归向我。我们在这儿有没有听到神的慈爱、神的容忍、神的失望、神的愤怒呢？听众朋友，你要知道，这些个刑罚都是在神跟他子民所立的 约之内的。当他们仍旧是顽梗悖逆的，神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神的审判就随之而到。第十二节这么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是的，朋友，你和我又是做怎么样的预备来迎接你的神呢？我的神呢？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神审判座的前面，又有谁能站得住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他代罪的羔羊，他是我们唯一的预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圣经新约里头有一句宝贵的允许，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在迎见神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把握呢？亲爱的朋友，假如你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有这个把握。在没有离开第四章以前，我想回到第四章的开头三节，因为这里提到一件事儿，是出现在阿摩斯的每一篇宣告，那就是欺压贫穷的人。先知借用巴珊的母牛来讽刺生活奢侈的北国妇女，责备他们怂恿他们的丈夫去欺压穷人来增添他们自己的享受，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的圣洁受到了侵犯。回头看这一篇的宣告，在一开始的第二章第七节，也是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边提到过的，那儿原来的意思是他们践踏穷人的头，好像践踏地上的尘土。这里讲到轻视他们。假如我们向前面先看一下第三篇的宣告，就发现有同样的责备了。在第五章十一节那儿说，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第十二节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的人。我们这儿看到欺压贫穷的人是不会蒙福的，是遭神审判的。在三篇的宣告里头，神都提到神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了。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来读神要阿摩斯讲的第三篇宣告，也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让我们把这一篇宣告也分成三段来解释。第一段呢，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这是阿摩斯所做的一首哀歌。你可以听出阿摩斯的哀痛，体贴到神的心肠，愤怒和爱怜的交织，百姓要受到的苦难。他的信息是从哭泣流泪中挤出来的。跟着就是第二段，从第五章剩下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最后的一段呢，就是六章的整章。最后这两段的开始呢，都有这么一句带着叹息的警告，只有仨字儿，就是有祸了。第十八节说到，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有祸了。这一段是针对以色列沉迷在他们宗教上的那种虚伪的操作。第六章第一节是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是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最后这一段呢，是针对以色列的骄傲自满说的。听众朋友， 在这第三篇的信息里面，特别是最后的两段，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信徒好好注意，因为我们今天的情况跟那时候的光景是很像的，而可能是过犹不及。好，现在我们先让我们回到第五章的经文来看一段，就是阿摩斯为以色列所做的哀歌，悲哀的歌啊。这首哀歌呢是有预言性的，是指向以色列的王国，因为阿摩斯认为以色列执迷不悟的犯罪，神严厉的审判和惩罚也不妥协，不久就会来到。第二节说，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这里的民这个字啊，原文是有处女的意思，是加强这儿的口气，说到百姓就要快灭亡了，像还没有出嫁的就死去的处女一样，是孤孤单单的，叫人感到可惜。我们在这严厉的宣告里还是可以听出神的爱怜的心意呀。第三节又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在这严厉的惩罚之下，神还是应许了有保留的余民。在十五节也讲到他会向余民施恩，你再听啊，在第四节、第六节和十四节的开始，神又三次的唤出他们的心声，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是应许啊，神虽然是满有再怜悯，阿摩斯在这段宣告里也让我们看到神公义的一面。在第七节，神责备以色列的人民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第十节里说道，他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的人，憎恨那说政治话的。城门口呢，那就是做生意、做买卖和裁判这么个地方。那说政治话的是指那些个公正的证人或者法官。跟着十一节跟十二节，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个贫穷人的欺压。这些人可以说是恨恶神所喜悦的，反而去做神所恨恶的，完全背叛了神的声音。阿摩斯说神的审判就会降临，葡萄园本来是应当欢乐庆祝的地方啊，现在却是充满了哭泣的地方，后果是悲惨的很呐，满地哀嚎。阿摩斯的预言到了主前722年就应验了，以色列北国被亚述是完全毁灭，人民被掳到亚述地区，只是30年左右以后的事情啊。我们再看第三篇宣告的第二段，也就是从第五章的18到最后，一开始就是说到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听起来像是很属灵的话，可是这些百姓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没有做好准备啊。耶和华的日子只有带来祸，没有带来福，他们一向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仇敌受挫，选民会得到拯救，在列国中被高举的时候都是想得好的。但是阿摩斯先知在这儿指出，对于不行公义、顽梗悖逆的百姓来说，这个日子却是神审判的日子，并没有人能够逃避得了。第二十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为什么这些百姓有这样的想望呢？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宗教上是殷勤操作，又献祭又歌唱又弹琴，都能够蒙神的喜悦，谁知道他们忽略了信仰上个人生活的表现，就是公义和爱心的实践，所以神厌恶他们的宗教活动。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厌恶这两个字有点过分呢？可是你听一下阿摩斯， 神的先知在21节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除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了，让我把第三篇的第三段留在这个下一次再分享。今天我们讲到先知何西阿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要以色列知道他们不能因为神跟他们有立约的关系就认为神就不会管教他们了，他们就可以任意而为了，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不行公义，欺压贫穷的人，道德堕落；在宗教方面，虔诚的祭祀只是假冒为善，心口不合。阿摩斯做了一首哀歌为他们送葬，因为神的审判就要来到。好，时间到了，下一次在这个节目里我们继续来研读阿摩斯书。谢谢收听，我是孟平，我们下次再会。